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我们今天继续沿着雅各书的教导来看上帝教导我们如何来看待财富。所以今天我们从第四章的第十三节一直读到第五章的第六节。这个感叹词应该怎么读？嗨吗 ？OK， 我也不知道这个圣经的翻译者们是怎么想的，要用这样的一个感叹词。不过我们就按照和合本的翻译来读好了。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然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呢、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却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了，他也不抵挡你们。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雅各的话听起来是非常严厉的。雅各在圣经当中很少会读到这种特别严厉的话，或者是我们认为圣经很少会说这种严厉的话，但是实际上圣经充满着这种严厉的话。耶稣也经常用这种严厉的话来斥责他的听众，但是今天没有牧师敢这样说了呢。今天牧师这样说话的话，台下的听众早就转身就走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牧师需要借着圣经来说话。我很喜欢一个美国的，应该不是美国，英国的一个著名的文学作品，相信你们也很多人也看过这个文学作品被搬上了，美国的这个电影的荧幕，翻译成中文叫做《魔戒》，内陆叫做《指环王》，这个非常著名的英国文学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个故事当中。有非常多的角色，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角色，但是其中有一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他的作者托尔金来说，这个角色是决定了整个故事情节走向的，而且他代表了托尔金想要表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他对人性的理解。而这个角色往往并不是我们所经常会想到的，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魔戒》的人会知道我在说哪个角色，这个角色就是咕噜。有咕噜就是那个头发都快掉光了，对吧？然后躲在这个洞穴里面，只是拿着他手里的这个至尊魔戒的这个角色。他原来是一个霍比特人，是一个霍比特人，但是因为他获得了这个魔戒之后，他被这个魔戒的力量所吸引，于是他就堕落成为这样的一个怪物，生活在洞穴里。而这个角色最终的命运。不知道你们看过《魔戒》的人知道，他最终的命运是什么？他最终的命运就是， 为了跟另外一个人争夺这个魔戒，最后他抓到这个魔戒了，然后他看到这个魔戒非常的欣喜若狂，在欣赏这个魔戒的时候就坠落到末日深渊里面去了，坠入到那个火山里面，所以他最后灭亡了。耶稣告诉我们，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雅各在处理完了上一段关于我们的欲望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今天我们所读到这段经文，那就是在人类的欲望的名单里面，排名最靠前的无外乎就是雅各今天所处理的，那就是财富，在地上的财富，说白了就是钱。圣经告诉我们，钱本身不是问题，你们接下来会说问题是没有钱的，钱本身不是问题，圣经说，但是贪财是万恶之根，对钱财的贪恋、倚靠和钱财所带来的虚假的自足感，是人类的罪恶所彰显的。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外在的货币，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内心。所以今天让我们来一同借着雅各所教导我们的，一同思想到底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面对财富，让我们的心能够脱离对这世上财富的贪恋，而真正意识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属天的财富在耶稣基督里，除去我们内心的自我中心和贪婪，好叫我们能够效法基督的样式。所以首先我们先要来简单的对雅各所说的这段经文进行一点历史背景的了解，因为雅各在这两段当中，从第四章的第十三到第十七节和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六节，雅各所针对的是两种不同的人群，这两种人群分别是，在第四章雅各所讨论的是这些贸易商人，做买卖的，买卖工作的，而第五章的第一到六节雅各所面对的是另外一种人，叫做农场主啊，这种或者叫做地主，所以他们赚钱的方式不一样，而他们所容易倾向犯的罪也不一样。简单介绍一下历史的背景，贸易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当中是非常繁荣的，耶路撒冷作为千百年来的朝圣之处，早就有着悠久的贸易历史。我们今天有史料能够表明，在耶路撒冷最有名的一种特产就是当地的香膏，对吧？如果你们喜欢去圣地旅游，这种去耶路撒冷旅游的时候，都得买一瓶香膏回来啊。而这种香膏已经在第一世纪在罗马的市场当中可以找得到，所以你想要从耶路撒冷到罗马是多远的距离？大概有2000公里左右的距离，所以应该知道这个销路是非常广泛的。而在犹太地区从事这种外贸，对吧？这种进出口生意的，一般都是谁呢？一般都是在圣殿里的祭司，因为他们有这种制造香膏的这配方，而且他们有非常广的这种人脉。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记载了，当时耶路撒冷有许多的祭司加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基督教会，而他们很有可能还继续延续着自己的生意，所以当这些祭司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时候，雅各在向他们说话。这是第四章的第十三到第十七节所针对的 这类人群，而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六节所针对的另外一群人呢，他们是地主或者农场主。你要知道，耶路撒冷或者巴勒斯坦地区它是一个多山地区，所以当地的农业并不发达，只有在沿海地区或者是加利利的平原，这种有湖泊的地方，有这种大面积的平地的地方才可以耕种，所以在耶路撒冷周边这些山区里面，这些当地的农民他们自己的 耕地是非常稀少的，所以很难维持他们的生计。所以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卖身，要把自己 卖出去，卖给这种大型的农场主来给他们工作。所以把自己的劳动力，就是我自己家不自己家的田地不种了，因为我自己家的田地也只是山沟里面一小片地，种了收成也不好，然后也赚不到钱，所以呢我还不如出去打工，到这种什么 Iowa 对吧，美国这种大农村啊，去那儿打工啊。当然在他们那儿可能是加利利的耕地，或者是沿海地区的耕地。所以这些沿海地区，或者是大量的平原的农业农耕地的所有者是谁呢？是撒都该人。还记得撒都该人是谁？就是祭司们。所以他们是当时的犹太人的政治领袖。而雅各告诉我们，这些大型的农场主他们经常做的工作就是亏欠工人的工钱，这也逐渐造成了很大的社会矛盾。所以我们要记得，雅各在第一世纪对吧，他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面对的是这些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不要觉得说，当然这个我们都信主了，我们成基督徒了，所以我们都变成好人了，大家都其乐融融对吧，在教会里面非常的有爱对吧，这些都是假象。在雅各所面对的第一世纪的教会，三千人信主之后，在教会里面出现的是非常激烈的矛盾，社会不同的阶层的矛盾。所以雅各很严厉对于这些已经归信，但是他们的行为还没有被改正，依旧跟随世俗风气的这些人。所以面对这些贸易商人，雅各批评他们吹嘘自夸，面对这些地主和农场主，雅各斥责他们亏欠工人的工资，斥责他们的不义和诡诈。然而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雅各所处理的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第一世纪这些特殊的人群的问题，这些人雅各所处理的罪恶同样在今天是非常常见的。在基督徒当中，今天依旧有许多人从事贸易的工作，对不对？有很多的商人在基督徒中间，我们今天还有很多这种农民、农场主等等所以你在你们当中有熟悉基督徒商圈的你们也知道，在这些商圈里面，并不是像世界，并不跟世界有什么区别你如果是在基督徒当中，你是做这种农业有这种大型的农场的，你也知道，当你雇工人的时候，你可能并不比那些非信徒来的更加的慷慨。但是不仅如此，不只是这些从事外贸商业的人，不仅是这些地主，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所住着的那些罪，和这些弟兄姐妹们所犯的罪是同样的。所以今天让我们一同来了解，一同来审视我们自己的生活，审视我们的内心。首先我们先从这些外贸商人来看，从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开始，雅各对这些外贸商人说话，他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上一年，做买卖得利。我给你翻译一下这个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在说，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好项目，我们这儿有一个好项目，特别来钱我跟你说，这一年不仅回本，一年 保证翻倍翻赚三倍我跟你说，我这个绝对能够这个叫什么，一年不开壶，开壶够十年，对吧？你看到了吗？这些雅各所处理这些问题，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是一样照样出现的。社会并没有改变什么，对吧？人性并没有改变什么。雅各在这里面说，你们这么说话是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在吹嘘自己的计划，在吹嘘自己的财富。雅各并不是说你们就什么都别想，对吧？就是每天就是 拿着饭碗到外面接，对吧？今天 下多少雨 就有多少饭吃。不，雅各并不是说你不能对未来做规划，你应该对未来做规划，你应该负责任的对未来做规划。但雅各所处理的问题是这些人所语言所表达出来这种傲慢，这种自负，这种自夸。为什么呢？因为金钱会带给我们这种错觉。为什么金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容易变成偶像的东西？因为金钱会带给我们一种虚假的掌控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当我有了这个能力的时候，我可以做成一般人做不成的事情。你知道什么是偶像吗？偶像就是那些能够让你觉得自己非常有能力，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能够决定他人的命运，但同时你不用听他的话，这就叫偶像。假神是什么？假神就你去看那个求这个到什么寺庙里面拜佛的这些求菩萨的，是干嘛呢？就是求让我有这个，让我有这个，对吧？但是呢，我不用听你的，对吧？我不用为我的道德行为负责，我只要获得我想要的，我只要拥有这个能力就好了，对吧？让我升官发财，对吧？让我获得这个，让我这个出门赚100倍，对吧？但是呢，你不要给我实戒，你不要让我不可偷盗、不可奸淫，是吧？不可做假见证，这些不要，我不要律法。但我只要祝福，这就是偶像，能够保证你有祝福，但是从来不给你律法的，叫做偶像，啊，我就不让你们再说一遍了啊，能对吧？能够保证给你祝福，同时不给你律法的，叫做偶像，所以金钱非常容易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偶像，不是钱的问题。但是对金钱无止境的贪恋和依靠，不会使人回转谦卑的归向上帝，反而使人傲慢张狂远离上帝。所以诗篇第十篇说，恶人以自己的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所以你们做基督徒做生意的，王一牧师劝诫你们，有的时候这个牧师有的时候这个工作很难当啊，对吧？我还需要劝做生意的呢。下次有人跟你说，哎，我有一个好项目啊，一年回本，两年翻倍，对吧？这种的，你就说，嗨，你们这些人不要这样自夸。我告诉你，你应该跟什么样的人做生意？你应该跟那些把丑话说在前面的人做生意。你应该把那些把所有的风险、把所有的这些可能性、把所有最糟的情况下都跟你说了，你知道吗？这个项目这个要赔的话，得赔得倾家荡产的，啊，你要想好了，啊，你要跟这样的人做生意，这样的人能兜住你底的人，啊，你要，所以这就是雅各的思想。雅各说：“你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吗？”明天尚且如何你不知道，你不要觉得你可能今天一直对吧，是健健康康的，然后财源滚滚的，要觉得哎呀我不得了，我要升天了，对吧？我要成为神了，第二天检查报告一出来，你就瘪犊子了啊，你就不是神了，你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应该谦卑一点，原来我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我不过只是尘土。所以这是第一种人，但这种人所犯的罪是骄傲自负，钱财带给他们的满足感。但是这种罪，弟兄姐妹们，就算是我们这些没有钱的人，我们也会犯，难道不是吗？我们的骄傲可能来自于其他的地方，我们的贪婪，我们可能没有钱，但是我们依旧对金钱很贪婪。所以这个不光是有钱人的问题，这个也是穷人的问题。 但是接下来雅各开始针对另外一群人说话，这些人是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六节，这些人是地主，这些人是农场主。这些人所犯的罪是什么呢？雅各在这里面说，他们拖欠工人的工钱，并且他们定义人的罪把他们杀害，所以这些人是一群非常自私吝啬的人，他们所犯的罪是这种吝啬的罪，他们把所有的好处都化为己有，但是不肯把正常的合理的工资分给他们的工人。你的，我要压榨你，不停地压榨你，得到我想要的，但是我不会给你你应该得到的。所以让我想到的就是小的时候经常听的一个哄小孩睡的故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大人要用这种恐怖的故事来哄小孩的吧，叫做周扒皮，对吧？就是这个周扒皮，就是到那个让他去数鸡，对吧？让他的工人鸡叫的时候就得去工作，然后他半夜去捅那个鸡，让那个鸡醒，然后那鸡就开始叫，天还没亮，公鸡就开始打鸣，让他的工人去出去工作，对吧？然后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小的时候哄睡觉的时候，我奶奶总给我讲周扒皮的故事，就给我讲的我都吓得我睡不着觉，对吧？但是我现在知道了，对吧？这种人就是极其的吝啬，极其的自私，然后要占尽所有人的便宜，而他们对自己是极其的奢侈，对吧？你看到他提到你们骄养自己的心，所以给自己花钱，二话没有。这个一定要这个最好的包包，对吧？一定要最好的车，一定要最好的所有东西最好的，但是他要压榨为他服侍的这些人。而雅各对他们的提醒是，雅各说，你要知道有一天上帝会审判。雅各给这些人的提醒是，你们需要悔改，你们需要意识到自己的罪。雅各说，那是一个宰杀的日子。雅各把上帝审判的日子形容成宰杀的日子，什么意思？有一些人认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看我的小金库慢慢积攒了，对不对？这就证明什么呀？这就证明上帝大大的祝福我，所以我自私，我吝啬是对的，因为上帝祝福我了。雅各说，你错了，上帝这样对待你，上帝没有让你赔得倾家荡产，是上帝对你不好，因为上帝要把你养肥了，等到宰杀的日子，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你们家哪只猪吃的最肥最美，对吧？那猪吃的时候觉得，哇，真幸福，主人对我真好啊，吃的肥肥的胖胖的。雅各说，你知道吗？那只猪是最倒霉的，那是主人最不爱的那只猪。另外一只小猪是主人从小养到大的，对吧？那主人每次有吃的都不给它，为什么？那小主人知道这猪养肥了，爸爸要杀，啊，所以他就保护好那只猪，不让它养得太肥。所以你做生意赔钱了，是上帝给你的祝福。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上帝让你经历失败，上帝让你经历破产，上帝让你经历痛苦，是为了叫你得到益处。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去理解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上帝对我们好，就是把我们养得肥肥胖胖的，这上帝对我们好。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雅各书，对吧，弟兄姐妹？为什么雅各书被称为叫做智慧书？因为是大智慧，因为它能够透过表面的现象看到本质。那些被养得肥肥的，但是因着自己的财富而傲慢，对上帝置之不理，认为自己可以当神的那些人，最后他们都会像魔戒里面的咕噜一样，坠入到那个末日的深渊里面去。你知道魔戒里面还有一句话是非常经典的，对吧？可能你们就是，我不知道电影里面是不是演了，但是在魔戒这本书里面，托尔金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这句话是第二部，对吧？双塔奇兵，对吧？你看，哎， 哎，为什么我会记得这么清楚呢？有那个场景是什么？那个场景是这些霍比特人，有两个霍比特的这个远征军里面的两个成员，他们被这些兽人给抓走了。然后呢，他们连线不了，就是他们这远征军不知道他们被抓走了，所以他们必须要通知这些他们的队友来救他们。然后其中一个被抓走的一个人叫做这个皮皮。然后皮皮在临走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他最宝贵的一个礼物，一个纯金的一个小别针，对吧，一个很漂亮一个装饰，把它咬下来然后丢在地上。然后等到他的队友们阿拉贡来去这个找他们的时候，他阿拉贡就在地上找到了这个皮皮的小别针，纯金，这是他全身上下最值钱的东西，他别的东西没有，就这是他的身家性命，他把这丢了。然后阿拉贡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他英文这么说，他说 The one who cast away a treasure at need The one who cannot cast away a treasure at need is in fetters。 翻译成中文是什么呢？一个人不会舍去自己的财物是被捆锁的人，对吧？你只有舍了，你最后才能被解救。这是托尔金在整个第二部里面说的，对吧？他整个这个魔戒到底在说什么，就说这个事儿。你懂得在该舍的时候舍掉了，你才不会被捆锁，就是雅各说的，这就是雅各说的。你要知道上帝有一天会来审判的，有一天你要站在那位威严圣洁的审判官面前交账的，而上帝的审判是绝对的公义，他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你想过吗？不论你是做生意的也好，不论你是干什么的也好，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一丁点的贪婪，你有一丝的傲慢，你有一丝的自私吝啬，但你看到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怎么，对吧，怎么让他得到了，他怎么凭什么能够得到这个，我怎么没有这个，对吧？当你去算计，知道吗？上帝要审判我们，注定灭亡。因此你该如何面对上帝的审判，这就是我们要来谈的第二点。那就是我们能够摆脱上帝审判的唯一的方式，不是借着我们自己道德的改进，我们永远无法变得绝对的圣洁公义。我们唯一能够获得拯救的方式，是借着那位替我们成为贫穷的耶稣基督。当我们还在追逐着世上的财富，任凭自己的贪婪跟自私统治我们的时候，上帝赐下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脱离那个将宰杀的日子。耶稣，弟兄姐妹们，才是真正富有的人，对吧？你今天不用羡慕什么伊朗马斯克，你不用羡慕什么这些地上的这些富豪，比他们富有一万倍、一千万倍的是耶稣基督。整个世界都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世界圣经说是为了耶稣造的，整个宇宙都是耶稣的，而这位耶稣却甘愿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样式，为了赐给我们救恩。他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他竟然生在马槽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富足的人，因为他不缺，所以他可以生在马槽里。耶稣基督这位万军之主，他竟然到旷野去饿了40天，然后当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你知道魔鬼用什么试探吗？魔鬼用万国的荣华来试探耶稣。魔鬼觉得说，哎，你看我给你的够多吧，耶稣，看我给你多多，我给你的不只是一个成功的企业，我给你的不只是一份可以 对吧？飞黄腾达的事业，我给你的是万国的荣华，全世界的荣耀，全都给你，耶稣。来，拜一拜我，拜一拜我就好，我要的不多，就是拜一拜我，就是承认我是你的主，这一切你都可以有了。你们有多少人会来拜？我相信可能如果要是我的话，我也是，哎，拜。我跟你讲，我们没有那么坚强，我们没有那么圣洁，对吧？你值多少？你的生命值多少钱？你的时间值多少钱？是吧？你知道，我之前看到一个访谈，采访的是这个美国的这种特种部队的招兵的这些招兵官、征兵官，是吧？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招的人要是什么，他要问他，你值多少钱，我能花多少钱买你的时间，是吧？是100万吗？是1000万吗？是1亿吗？说出你的价格，我花多少钱能买来你，只要你有价钱，我就可以买通你，我就可以让你成为间谍。他说我要找的就是那些没有价钱的人，他们买不通，他们买不走，对吧？今天我想问你，基督徒们，你多少钱？你的时间多少钱？今天如果我给你一份工作，让你主日要去上班，多少钱可以让你不去敬拜神？告诉我，年薪8万够吗？10万可不可以？让你主日不用去敬拜上帝。20万可不可以？100万你干不干？100万让你一辈子主日不去敬拜神，你干不干？说的轻松。真的给你100万的工作，让你试试。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太容易被买通了，我们太容易被仇敌买通了。因此，我们需要那位耶稣基督，那位对魔鬼拿着万国的荣华过来买通耶稣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不，当帮单单敬拜主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你给我全世界我都不要。基督教需要这样的基督徒，基督的教会需要这样的基督徒，对吧？但是问题是，历史上绝大部分的教会有的基督徒全都是妥协的基督徒。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一位从不妥协的耶稣，他的义算成是你的义。你在上帝面前如今是那个对魔鬼说不的那个人，你如今在上帝面前就是那个拒绝万国的荣华而单单侍奉上帝的那个人。不是因为你自己做到的，而是耶稣替你做到了。因此你可以被上帝接纳，因此你可以脱离上帝宰杀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我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你我能够 有足够的确定性，那就是我们可以脱离上帝公义的审判，而不必担心自己会灭亡的唯一的原因，唯一的原因不是别的，不是我多么敬虔，不是我，对吧？ 我不想让你们，对吧，那些努力，对吧，一直坚持来教会聚会服侍教会的人变得自义，对吧？不，你就算是每个主日坚持来教会，在教会一待8个小时，也不能使你称义。所以不要让自己陷入到那种错误当中。我们能够被上帝接纳的唯一的原因是耶稣基督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 而正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个丰富的救恩，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今可以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他的身上。而耶稣在哪儿？你的眼睛应该看哪儿？耶稣现在在哪儿？耶稣在天上。所以他让你把你的目光从这个世界的财富挪开，放在天上。因为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耶稣基督是你的财宝，你的心就应当思想天上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在那儿你的真正的财宝不能朽坏，没有贼偷，也没有虫子能够毁坏他们。你真正的财宝在耶稣基督那儿。因此让我们把基督当作我们心中的至宝，将我们的心仰望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雅各如此犀利如此扎心的教导，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负，我们对钱财的贪恋，我们虚假的自足感，我们的自私，我们的吝啬，我们的诡诈。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可怜的罪人，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那位真正的义人耶稣，感谢你赐给我们那个真正的富有的但却为我们成为贫穷的耶稣基督，感谢你赐给我们那位对着万国的荣华说不的那位耶稣基督，叫他的义成为我们的义，叫我们披戴着他的义袍能够进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在今天继续用你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倚靠在基督的完美的义上，并且能够借着领受他的身体和宝血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